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《无尽恩典》同样为您邀请蔡伯恩牧师。
古时候神向他的子民说话，今天也向我们说同样的话。我们的神是救赎主，他可以把那些远离神的人带回来。
听众朋友，您可不可以列出要感谢神的1000件事情呢？哇，真是太多了。10件呢？5件呢？欢迎您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芳华。我们从查经的新系列诗篇里面，享受美妙的、令人如沐春风的清新信息。今天蔡牧师会带领我们来看诗篇的107篇，激励我们为神种种的美善向神感恩。有时候我们认为只是小事吧，不需要感恩，但是原来小事不是小事。今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题目是哦，向神献上感恩。
诗篇107篇，诗人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从各地，从东从西，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。安华斯加尔写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1000份礼物》。他解释写这本书的原因，因为他想接受挑战，挑战自己能不能够列出1000件他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跟1000个需要感恩的理由。最初他以为很容易，但是一直数到第567项，他发现自己的想象力都被榨干了。后来他突然醒悟，其实1000个需要感恩的理由早就在这儿了。他这样写，当他确定了他所爱的东西是由神所赐予的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神对他的爱。他分享说，我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记得神爱我的方式，神唤醒了我，拥抱关于我的一切，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不配得到的，然而却是我的。看看我的礼物吧，我今天可以呼吸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我的心在跳动，耶稣为我死。然后作者安华斯加尔加上一句，我真的看到圣经的真理，就是没有人可以接受任何东西，除非他是从天上赐给他的。好的，他今天已经写下了4000个值得他感恩的理由。我相信这也是诗篇作者的心得，因为神对他的爱使他加倍赞美神。诗人在第一节呼吁我们，哦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前面这个字哦，非常的精彩，它并不是命令。比方你的母亲为你烧了一道美味的菜，为了表示你对她的感谢跟欣赏，你会不由自主的称赞说，哦，妈妈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，真了不起。所以这里诗人说，哦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这是发自心底的一种赞叹。诗人在第一节呼吁我们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神的美善是令人惊叹的，令人感到无比欢喜快乐的。 它并不是命令，也不是责任。从第二节我们开始感受到恩典引发的奇迹。第二节说，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哇哦，真是太奇妙了，真是一个奇迹，神拯救他的人民。当他们意识到这点，不会单单说那么好吧，我们来感谢神吧，而是从心底发出赞美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都是耶和华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衷心的感谢神吧。
哦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。
是的，因他本为善。
是的，耶和华本为善，我们要称谢他。
哦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我希望各位听众明白，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，他们的处境相当的艰难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敌人有些经文翻译成敌人的手，或者是痛苦。到底敌人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篇诗篇写成的时候，所以不太能确定到底敌人是谁，也许是亚述的军队，也许是巴比伦人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以色列人他们被外敌征服，他们分散逃亡，有人逃到东方，有人逃到西方，南方或北方。而现在诗人说，神要救赎他们，从各地，东西南北各地招聚他们回来。听起来这是发生在远古时候的故事，但对我们却有一定的意义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最近的新闻，有将近1000名的基督徒被赶出了叙利亚，还有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因为战争跟过去10年的迫害而被现代的巴比伦，也就是伊拉克给赶了出来。过去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今天仍然有意义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救赎主，他要从远方从各处招聚他的子民回来。对我们来说，基督徒被驱逐的事情不单是一则国际新闻，还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。你认为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可以从遥远的各地方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我的孩子回来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起我跟我的妻子基地一对老朋友，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，尽心尽力的把他抚养成人。可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孩子成年之后迷上了赌博，还染上了毒瘾，成为赌博的奴隶。他跑到遥远的一个位在阿拉巴马州海岸的赌场，在那里不分昼夜的赌博，一心想要成为千万富翁。他输掉了现金，在变卖所有的东西，在遥远的地方沉迷于赌博。而我们相信的这一位伟大的救赎者，清楚地表明他可以把那些远方的人再次带回他的身边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一切会在今日发生吗？会在你的人生发生吗？神会如何赎回他的百姓呢？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因为他做了奇妙的事，我们感谢他，让被他救赎的人称谢他吧。但是各位，神向我们展示的不单他是一位伟大的救赎者，从远处把他的百姓带回来，他更是帮助他们摆脱困境。我们来看第四节说什么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这些人不单逃到遥远的地方，更成为难民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古代的人，是古代那些离家很远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失去了生计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住的，那么你错了。这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。记得前几天在本地报纸刊登的一则新闻吗？由于战争的关系，我们世界上现在就有5000万的难民。我去拜访了一个网站，想了解5000万难民的情况。我相信有些人会知道这个网站的站名就叫做百万灵魂。这个网站报道的内容让我们感受到成为难民的悲哀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生命眨眼之间就消失，战争、灾难、饥荒， 无论什么原因使你日以继夜的在逃难，一直步行好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，沿途不会有麦当劳，不会有假日酒店，你根本没有办法休息。你要跟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个肮脏的帐篷或者是营地，靠着慈善机构提供少量的食物、干净的水或基本的医疗物资。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这个肚子每天的膨胀着，呈现半饥饿跟营养不良的状态。你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在野外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大多数人会染上霍乱、痢疾、肝炎、疟疾。我曾经探访过那些难民营，即使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我都感到难以忍受，更何况他们跟他们的家人要在那里忍受一年两年甚至长达十年呢？今天有5000万的难民每天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，未来完全没有希望。单单在叙利亚的战乱就造成900万的难民流离失所，另外又有500万的难民，他们主要是苏丹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神会拯救他们吗？神会从地狱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吗？而你会有什么回应？你会说什么呢？你说，哦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、从痛苦中所救赎的。是的，神可以，因为他是伟大的救赎主，而且痛苦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对于那些经历痛苦、流离失所的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，有事情发生了。第十节描述当时的情景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有些人在现今这个可怕的世界也被囚禁。属神的子民会遭遇由这个堕落跟邪恶的世代所造成的伤害。第十一节解释为什么被囚禁，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古时候那些以色列人被囚禁呢？因为他们离弃神，转而敬拜假神、偶像，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走自己的路。其实神是可以不理他们的，因为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活该，是自找的，可是神没有放弃他们。这位伟大的神，我们的救赎主，在第十三节向他们伸出手来。第十三节说，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哦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为了他对那些敬拜偶像、叛逆和犯罪叛逆他的人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称谢他。当他们向他呼求，他就把他们拯救出来。耶和华并没有说，你们是自掘坟墓，自己犯的罪自己担吧。他把他们拯救出来，这是神在旧约显明的恩典。而在新约，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向罪人彰显拯救的恩典。当他们向他呼求，他就把他们拯救出来，因为他是伟大的救赎主。诗篇中的信息把神救恩多方面的展示出来。第十七节形容愚妄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接着又说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请注意，我不是说所有人生病都是犯罪的结果，我是说神会施行纪律，他会管教属他的人。经历痛苦的人需要好好的反省，问问神说，哦，神啊，是由于我犯罪吗？记得神说过什么吗？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。你或你的家人是不是愚妄人呢？是不是违背神、藐视神呢？在我最小的女儿4岁前，有3个圣诞节她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。圣诞节前后他会突然病得很严重，必须入院治疗，所以他4岁以前我们一家人在医院就过了3个圣诞节。记得有一次我问他，你最喜欢哪一首圣诞节的歌呀？他回答说，我最喜欢关于冬青和 IV 的歌曲。他知道 IV 这个字，因为他的血液中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放一个抗生素的点滴，直接通到他的心脏，挽救他的生命。 我们一家人经历了不少可怕的时刻。我们的家庭医生在第四次圣诞节的时候去参加某一个研讨会，他发现了一个东西。他发现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，从森林砍下的圣诞树在运送跟储存的过程经常会累积一些霉菌，引起儿童过敏的反应，就像我们发病的女儿一样。啊，原来是因为圣诞树，我们把圣诞树带进了房子，把霉菌暴露扩散，然后让我们的女儿送到了医院。坦白说，我们夫妇算是知识分子了，应该及早发现这个原因。但是我们回顾过去三年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真是愚妄的人啊。有时候我们回顾过去，回顾自己或家中遇到的困难、疾病、压力，我们会反省，我们其实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角落里，我们没有让他成为我们家庭、我们的奉献跟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忽略了神，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对自己说，我将神置之度外，现在痛苦灾难进入我的家庭，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又想，我一直忽视神，离开神，真是太愚蠢了，我不可能返回神的身边呢。各位朋友，记得诗篇怎么说吗？十九节提醒我们，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同样的神，他大可以丢弃我们不顾，却说，不，你再次呼唤我，我会听你的呼求。这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救世主向罪人显明的恩典和怜悯。如果你跟你的家庭曾经陷入困境，神拯救了你们，你会说什么呢？哦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、从痛苦中所救赎的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我们应该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他本为善。愿被耶和华救赎的子民说这话。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激励你常常感谢神，不管身处在任何地方，遇到什么事，都向神献上感谢。牧师，有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经历困难，神的爱对他来说似乎并不稳固，您会对这样的人说些什么呢？
我们只需要相信，在风浪中神的爱从不动摇，狂风吹，海浪翻腾，但神的爱仍然稳固。神不是曾经对我们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吗？他又保证这份永远的爱带领你走过风浪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风浪。如果无风无浪，怎么显得神的爱是那么稳固呢？当狂风在吹，黑暗深沉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到神的爱永不离去。我们要相信神的爱是跨时代、跨越时空的，更胜过风浪，向风浪跨胜的。记得我曾经分享一件事，在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我搭乘飞机去某一个城市布道，接机的是我的一位朋友。一路上他告诉我，伯恩，我生意遇到相当大的麻烦，教会有问题，哎，我的儿子也去坐牢了，我怎么还能相信神爱我呢？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是啊，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就算我自己曾经陷入这种情况，信心经历挣扎，我也很难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给了我需要的话，我对他说，弟兄，如果你看环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相信神，可是我们不会看环境，而是相信神。神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示他的性情，他为我们舍弃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示了他坚定的爱。他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好日子跟坏日子，有的时候忠于他，有的时候不忠于他，他仍然派耶稣来拯救我们，这就是爱的证据。他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坚定不移的爱显明神的美好良善。只是我相信他的理由不是相信环境，是相信神本身的性情，相信他坚定不移的爱。
是的，我们要看神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大图画。牧师，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安华·斯加尔的著作《一千份礼物》，他提到了没有人能够得到任何东西，除非是从天上赐给他的。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
非常的有意义，使我们获益良多，尤其在遇到困难或意外的时候。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人能得到任何东西，除非是从天上赐给他的。任何东西，包括令我们痛苦的东西吧，除非神准许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闯入我们的生活中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闯入神在我们周围筑起的围栏。除非神说，没关系，这会带来益处，使我对你永恒的计划可以成就。我曾经听过一位传道人的讲道，他的信息对我产生很大的挣扎。他说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你的生活中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。如果你知道神知道你的一切，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你根本不会自己做出选择。这句话实在困扰我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吗？神知道我的一切，过去、现在，甚至未来，我不需要为自己做出选择吗？后来我终于想通了，我承认神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今天我常常祷告，求神在我身上完成他永恒美善的旨意，只求他的计划成就。当然有时候面对现实的艰难，我有挣扎，但这个时候我想起，没有人能得到任何东西，除非是从天上赐给你的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闯入我们的生活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闯入神在我们周围筑起的围栏，除非神说，这会带来益处。对其他人，对我们的家人跟孩子，对我们的邻居，对神永恒的计划，都是有益处的。
牧师说得好。我想提出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常常提到神是美好的、美善的，这代表了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不容易回答。因为如果神是美好的，为什么我会受苦？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受苦？为什么邪恶的人道路亨通呢？原来神的美善是指他的行为、他的心意都是正义的，并且是出于对我们的爱。他既正直良善，又深深的爱我们、关心我们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正如罗马书8:28说的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这句经文很有意思，也带来安慰。
是，所以各位朋友，你受伤了吗？你感觉痛苦吗？别忘了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要叫你得益处。我认为罗马书8:28，可以作为我遇到风浪时候穿上的救生衣。风浪只是短暂的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叫我得益处。我相信他的话，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显明了对我的爱。所以就算面对风浪，我仍然相信他。他的话就是我的救生衣。
谢谢牧师，您的分享很精彩。我们要感恩， 不管环境如何，都要向神献上感谢。感恩让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祝福，并释放了从主而来的喜乐。喜乐是赞美神的产品。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蔡牧师查考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信息的内容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感恩带来的种种福气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